传讲诗篇第二十八讲，伸张公义的祷告。诗篇二十八篇，诗篇二十八篇是一首祷告诗篇，也有人把它化为是哀歌，是大卫被人陷害时的祷告，与诗篇二十七篇的次序刚好相反，先赞美后祷告。那么二十八篇呢，是先祷告后赞美。大纲呢，就是第一，求神拯救自己，报应恶人。一到五节，第二呢，赞美神回应祷告，六到八节，第九节呢，实际上又是一个祷告，又回到祷告了，是为神的百姓祷告，所以之前是为自己祷告，之后呢是为百姓祷告，就一节经文。好，我们看问题呢，就当我们被口蜜福建的人陷害时如何祷告？那么回答是什么呢？求神伸张公义，赞美神回应祷告，并为神的百姓祷告。所以大概念，当我们被口服蜜饯的人陷害时，应该求神伸张公义，赞美神回应祷告，并为神的百姓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翻译和解释。耶和华啊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弟兄姊妹好，这个求告这个字是英文是 call 是什么意思呢？呼求、呼叫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，我们一般祷告很少呼叫的祷告吧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大卫当时是处在一种几乎是绝望的境遇当中，绝望中当然就呼求了。假如今天你遇到绝境，你也没别的，向神哭求嘛。好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你觉得这样祷告多不文雅，不用这样讲。而且他是怎么样的？首先是呼求神。比如说你在绝望的时候，你首先呼求谁呢？我们经常绝望的时候就找人啊，或者干脆就绝望下去，谁也不呼求。他说我的磐石啊，磐石以前我们讲过，就是一个岩石 rock， 一个大的石头，它是象征这个安全和保护。站在一个大石头上面，那是很安全的，敌人进不到你跟前。那么讲到这里也暗示什么呢？暗示大卫正在遭遇攻击。从下面看，就是被那些口蜜福建的人在攻击，在控告，在陷害。不要向我缄默，英文是 be not deaf to me， 就是不要不听我。 deaf 是聋的，不要向我是耳聋的，这个 deaf to 就是不要不听我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这两句话是同义词，平行句，放在中间强调担心神不听他的祷告。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祷告，那大卫是害怕什么？大卫是害怕被神当成罪人来对待。为什么有这个害怕呢？我们底下会看到啊，一会儿再讲。倘若向我闭口，就如将死的人。将死的人英文是说，这个是符合原文的 those who go down to the pit， 就是像那些下到坑里的人。 pit 是坑嘛，那么坑呢，这里指的是坟墓或者死亡所的，也就是说我就会像罪人一样去死去了，而且是早死，英年早逝。我底下有个问题是什么的，弟兄姊妹哈，我们是否祷告而不指望神的回应？大卫祷告了，你没有答应，没有成就，那我实在是想不通。主啊，我继续的绝望的要呼求，他是在呼求的。我们呢，有时候祷告完了，你听不听，反正是就那样吧，反正我应该祷告嘛。啊，听不听在神了。有时候我们也说的比较属灵哈。但是我要说，可能呀，有时候我们祷告了也不指望神回应，所以你不回应我也不至于那么难过。大卫不像我们，你不回应我就很难过，我的结局会很悲惨。那么从这个里面讲到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成为例行公事啊？应该祷告吗？今天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的应用就是说，你真的祷告了是不是指望神回应你？是不是相信神回应你？希伯来书11章说，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相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祷告不是打空气，我们祷告不是自我安慰，这真的就是跟神讲话，就指望神，要神一定会听啊，祈求就给你们嘛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假如他没有马上回应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底下是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呢？
继续迫切祷告。
对了，这就像那寡妇求那个不义的官一样，一定要祷告到神给他伸冤为止。第 第二就是我呼求你向你的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那么至圣所，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有圣所、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有神的约柜，约柜有施恩座，是神在地上的同在。神在至圣所遇见他的百姓，当然神不会被至圣所限制，但是神选择那么个地方向他的百姓们显现。所罗门建了圣殿啊，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有这个约柜嘛，把约柜放在大卫给耶和华所搭的这个帐幕里头，所以他还是有至圣所。那么他除了用嘴呼求，他还有一个身体的动作，祷告的时候就举手，就双手朝至圣所伸出。为什么要举手呢？这个举手就像乞丐一样，你给我吧，可怜我吧。就是我是两手空空的，我准备接受神你的祝福，你的回应是这个意思。举手的时候呢，可以是站着，也可以是跪着啊。像这个列王记上8章22节，所罗门献殿的时候，就是举的手是站的祷告。以斯拉记9章5节呢，以斯拉祷告的时候是跪下来举的手，所以他不但用嘴祷告，也用身体表明自己就是专心的祷告神，谦卑的要接受神给的回应。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说到这个声音哈，说明它不是默祷，它是发声的祷告，出声的祷告。恳求呢哈，恳求就是这个 supplications，这个它的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复数的，中文看不出这个复数，这是恳求哈，而且它是个名词。那么它是个复数是什么意思呢？说明它这个祷告内容很多，时间很长，强度很大。另外呢，他的祷告里面多样化，为许多的事祷告。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这方面需要不断的加强。很多人祷告时间很短，我觉得都是这些方面缺乏。我们不是走形式，但是呢，你真的要是祷告哈，就是迫切祷告的话，你发现轻描淡写的哈，或者很快的就做完，我起不到效果的。请一位哈读一下以赛亚书64章7节吧，我们看一下这种神喜欢我们什么样的祷告。
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
就那句话，无人奋力抓住我，神喜欢我们奋力的抓住他。我觉得用在这个恳求上面挺适合的。用复数的，奋力抓住神，有点像雅各抓住神，你不给我祝福就不要走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说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那么3到4节就是他恳求的内容。先说这个恶人吧，恶人是谁呢？恶人就是诗篇第一篇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。我们原来讲过，所谓的恶人哈，不一定就是犯奸作恶的才叫恶人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在神面前有罪的人，可以翻译成是 wicked，也可以翻译成是 ungodly，就是不敬虔的人。不敬虔的人是什么呢？on 就是没有嘛，god 就是没有神的人，不信神的人。不信神的人都是有罪的了，信神的人也是有罪的，不过就是罪得到赦免了。那么作孽的呢，evildoers，就是不但心中有恶，而且把它行出这个恶来，这叫作孽的，作恶的。他的祷告就是说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英文是说，这个更符合希伯来文哈，Do not drag me off with the wicked。这个除掉应该翻译成是 drag me off，把我拖出去，把我和罪人、恶人一同拖出去，干嘛呢？受刑嘛。你想一个在法院哈，法官经过审理，发现那个恶人是罪大恶极，要受刑的，好吧，宣告他有罪。那么底下的人就把他拖出去受刑嘛，那么就是接受神的审判，他就是不要让我跟他们一同受审判，就是求你区别对待，免得什么呢？免得我英年早逝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呢？大卫可能与这些恶人有一些交往，你从底下的经文看，他们给我说和平话，也许呢跟他们还立过一些盟约。这些人又是一些口蜜腹剑的人，那么当大卫识破他们的时候，他就在回想，我跟他们交往当中有没有沾染他们的罪恶。 所以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3节说：“烂交是败坏善行。”好，我们自己讲到这里，也可以省察一下啊。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你不可能跟这些不信主的人，跟他们完全断绝来往，哈，做生意啊、工作单位啊、邻居啊，而且你不跟他们接触，怎么传福音嘛？但是我们要省察一下，有没有在他们的罪上有份，免得神惩罚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着就受了捎带了。好，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吧，那些贪官落马的时候，一牵是不是牵出一大串啊？这是大卫的一个担心，所以他这样祷告。另外呢，哈，这些恶人呢，也不像我们想的一定就是罪大恶极的，他们不是强盗，也不是杀人犯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口蜜腹剑的人。我们可能没有想到，这种人也是一种在神的眼里看是一恶人，是作孽的。这种口蜜腹剑的人，我觉得现在比比皆是。啊，尤其在我们那样的环境当中，你不觉得很多两面人吗？啊，领导面前一个样，然后在属下面前又是一个样，连他自己后来都闹不清自己是谁了，因为他就不断的说谎嘛，经常说一些违心的话，经常去拍马屁，实际上心里面他并不是真的就是那样想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缺乏正直。还记得正直吗？Integrity，我们原来讲过。正直，我原来讲过有三个方面：第一是真实，第二是诚实，第三是信实。而这种人刚刚相反，他嘴里说的是一套，心里面想的是另一套。弟兄姊妹，这种人在神看是恶人。现在我不说别人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对照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心口不一？这在神看是缺少正直。好，你不一定把什么实话都告诉别人，那成了哈，那太愚蠢了。但是你要告诉别人的呢，一定是实话。好，另外呢，你作为尤其是你讲道的也好，带查经的也好，你给别人讲，你相信你讲的吗？啊，你说你相信哈，那你相信的话，你在实行你讲的吗？你如果实行，那就是个正直的人，因为你从心里相信这是神的话，我不单这样信，我也这样做了。如果你只是给别人讲，你自己根本不遵行，违背，那么不就是这样的人吗？心口不一的人嘛，也就是假冒伪善的人，这不是耶稣最能责备的人吗？所以这种罪啊，求主哈，让我们能够避免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要为此悔改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英文是说 "Who speak peace with their neighbors"。他们口里面讲的是 peace，peace 呢就是和平，它的希伯来文就 shalom，shalom 就是沙龙，就是平安的意思，代表了一个人的整全。好，不光是说内心平安，就是你整个人和神的关系也好，跟人的关系也好，身心灵都健康，神也供应你一切都够用，这是这个平安的意思，Shalom 的意思。所以以色列人心里面就祝福，就 Shalom 平安。他们跟邻舍说什么呢？你平安啊，祝你平安。那么这个邻舍包括大卫在里头，大卫以前应该是他们的邻舍，我不是说嘛，他可能跟他们关系还挺密切的，心里呢却是奸恶。While evil is in their hearts, evil 就是邪恶的意思，奸恶就是邪恶的意思。他们在心里面对大卫怀着恶意，就是想把他从王位给他弄下去，对他相当的不满，甚至很恨恶他，甚至要搞背叛、搞政变。你看，一个是口的，一个是心的，而且这个恶意呢，刚好与这个平安是相反的。所以我底下有个应用是什么呢？诚实对团契生活相当重要。那么，以弗所书第4章25节，我请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。
所以你们要不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
你看，要弃绝谎言。你们信了主了吗？脱去旧人，就是要弃绝谎言，个人跟邻舍说实话。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弟兄姊妹，同时说的话也是真实的。好，并且我们自己呢也是真实的，不要戴假面具，啊，不要装属灵，啊，我们有软弱，就是承认自己有软弱，请大家为我祷告。第4节说，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，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那么这句话大家读完以后觉得有点不属灵啊，耶稣不是让我们爱仇敌吗？这怎么让神来报应他们呢？这是一个平行句啊。首先哈，他不是个人报仇，而是求神施行他的公义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因为罗马书12章19节也说嘛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伸冤在主，主必报应。 让神去实行公义，这没有什么不对啊。神是爱不假啊，但是神也是公义的嘛。我们不能光强调了爱了就忽略了公义，最后变成什么呢？你看到任何不法的事都麻木了，没什么了，都是爱他们吧，爱他们吧。对，另外哈，就是说这里面有好几个字，我们看哈，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，然后说他们手所做的，平行句里面讲到三个都是他们做的，他们做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就这些人很辛苦的犯罪，犯罪很辛苦的，就像耶利米书九章五节说的，他们劳劳碌碌地作孽，所以大卫在祷告求神报应。底下有个问题哈，神的报应有轻重之分吗？
有呀，我也觉得有。
有啊，为什么有呢？
因为照个人所行的报应。
对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将来到了地狱，受的刑罚有轻重之分吗？也有哈，罪有没有大小之分呢？这不都是一个问题吗？是吧？你就世上的法庭也是根据你的罪哈罪行给你哈来这个定你的罪嘛，对吧？你哪能所有人犯罪都是无期徒刑的？不可能嘛！哈，所以罗马书二章六节说，神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是照什么呢？神审判不信的人是按照什么？什么标准啊？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你作恶多的肯定报应多，有今生的报应，还有将来的报应。如果不悔改，我们本来也该受到报应，但是神实在是恩待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，神就称我们是无罪了。第五节，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求神报应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恶行或者对大卫的恶意，而且因为他们忽视神。不留心就是忽略的意思，忽略什么呢？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。那这里面有什么呢？这里面有神的创造、神的护理、神的审判，还有神的拯救，尤其是透过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他们出巴比伦。那么他们忽略神手所做的，神却不忽视他们所做的。上面不是说他们在做那么多恶行吗？这个做这个字哈，在他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字，他们做了那么多的恶，他们又忽略神所做的，神所做的跟他们所做的刚好相反，神做的都是正直的，包括神的品格，他们是不正直的。他们可以忽略神，神却不会忽略他们。好，所以今天很多人你说我不信神，反正什么哈，信神神就有，不信什么神也不怪。你不信神，神一定会怪你的，因为他造了你，你要跟他交账嘛。所以你所有做的恶神不会忽略的，除非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你罪得赦免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这个毁坏就拆毁的意思， tear down， 这里用的是一个建筑物的比喻，就像拆毁一个破旧不堪的建筑物一样，把它拆毁掉，象征神的审判。建立呢，建立的意思就是使一个人安全，使一个人兴盛，不但免去神的审判，而且可以被神所使用，被神所祝福，而且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好，底下我有个应用是什么呢？我们是否留心神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呢？刚才讲到是这些恶人，他们不留心。今天我要问在座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慕道友，有的话我也邀请你透过今天的学习你能够信主。那么我今天对基督徒讲的，我们是不是也留心了呢？大家说一说吧，我们怎么样可以留心神所做的呢？好的，谢谢。还有吗？
记录数算神的恩典。
好的，嗯哼，还有吗？
对照圣经的标准去查看，事情啊或祷告事件的进度。
感谢主。好的，弟兄姊妹，神以往所行的、所做的都记在圣经里面吗？另外呢，就是留心在我们生命当中、历史当中，包括在现时代当中神的作为。第六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这明显转折了，之前是祷告嘛，啊，恳求，接下来就是称颂了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这地方从第二人称转为第三人称称呼神，之前你看是不是都第二人称啊？这明显是开始了下一段。底下我有个解释说，有一个填空哈，祷告的好的人赞美的也好，祷告的好的人赞美的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好好的祷告了，迫切的恳求了， 最后你发现神答应了，那么答应了你就要赞美嘛。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说祷告的好的人怎么呢？研读的也好，研读是研读圣经。这里呢，我是给他另外一个应用，祷告的好的人赞美的也好，这不是我的，是我看的一个解经家他这样讲的，写在这里。神回应祷告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，不要忘记感恩。弟兄姊妹好，你注意每次祷告完了都会有称颂，这诗篇给我们的一个模式，我们生活当中也是，不要把神的恩典都浪费了，觉得这是小的，不是小事，都要感恩。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，他确信神已经听了祷告。那么是不是马上把环境改变了呢？不一定，根据上下文看可能还没有，但他知道神听了祷告。到底怎么知道的？也许神就给他一个内心的确据，也许透过一些祭司告给他，先知告给他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，感谢主吧，神已经听了，就开始怎么样了？开始赞美了。这个刚好跟第二节对应，说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还记得第二节怎么说的吗？第二节说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第六节是说，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，神已经听了，因此开始赞美。第七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这个是得胜敌人的力量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你信他以后呢，除了他直接为你征战，他本身也可以把他的能力给你，让你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。就像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的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是我的盾牌，盾牌就不用说了，是保护我们的。盾牌跟这个力量刚好是相对的，所以这个力量呢，应该是用来攻击敌人的，一个是防守的，一个是攻击的。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这个依靠他，倚靠他哈，应该翻译成是信靠他。 In him my heart trusts， 我信靠他。 And I'm helped， 我被帮助了。这个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因为上半节这个事实。上半节是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因为有这个事实，结果我透过相信他呢，我就得着帮助了。这不是一种阿 Q 精神。而且这个信靠，这个 trust 的话，它用的是一个完成时，现在完成时，表示他一直在信靠。帮助呢，也是一个完成时，而且是被动语态，一直被帮助。换句话说，一直信靠就一直被帮助。另外呢，我说一点什么哈，就是信靠神的结果就是被神帮助。这个被帮助是怎么帮助的呢？就得着力量，得着保护嘛，盾牌嘛。你信了就被帮助了，信了就有力量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说我软弱，我软弱，为我祷告。实际上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一直软弱，因为这里说他是我们的力量嘛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嘛，也是我的保护嘛。你只要信靠他，你就应该是得着帮助了，就刚强了嘛。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你一直软弱呢？是不是信心不够呢？接下来他就是我心中欢乐， My heart exults。 这个欢乐哈，这个不是一般的欢乐，这个应该翻译成是欢欣鼓舞，兴高采烈，或者叫什么叫狂喜。实际上神是我们最大的喜乐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哈。神给你帮助以后，你真的是 说不出来的大喜乐，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里是第二次说到心，记住啊，是心中喜乐，不是光面带笑容心中愁苦。很多人是这样的，你看上面是说我心里信靠他，同样一节，这里是说我心里快乐，都是心里面的。这个信靠不是光嘴上说的，也不是光头脑的知识，我是真的就相信，然后我真的是内心喜乐，这不是那种肤浅的那种娱乐。所以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那么喜乐的表达是什么呢？歌唱。所以雅各书第五章说，你们中间有喜乐的呢，就要歌唱。颂赞应该翻译成是感谢。 And with my song I give thanks to him， 我唱歌来感恩他。而且这个感恩呢，是公开的感恩，值得庆祝的事。公开感恩是大家一起庆祝，庆祝神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苦难，基督徒也不例外，也有叹息。我鼓励大家经常有一些庆祝，世人都是开 party， 对吧？我们呢，最值得庆祝的事是什么呢？是神帮了我们，公开的开一个感恩会来庆祝。 而且庆祝当中呢是很喜乐的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我觉得大家在这苦难的世界上要学会庆祝，但是要有值得庆祝的事，最值得庆祝的就是神恩待了我们，要公开的感恩。另外呢，感恩呢使我们可以保持谦卑。底下我有三个问题，你缺乏力量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你常常得到神的帮助吗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从心里相信吗？今天这句话我希望不但学了，真的成为你自己的，你心里相信他就得着帮助，这是一个因果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肯一直信，就一直被帮助。所以我们不能再活在软弱当中了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。接下来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那么耶和华不但是大卫的力量，也是他百姓的力量。受膏者就是王嘛，这里是指大卫他自己。那么为什么又讲他的百姓呢？因为这个王也是代表他百姓的，要为他百姓负责的。所以神帮了他，也希望透过他祝福他的百姓。得救的保障，保障就是指的安全所的 ，stronghold。得救呢是指的拯救所的，就是因为神是我们的安全保障，所以呢，他一次一次的拯救我们。最后一节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百姓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这个又转回到第二人称称呼神了，又变成你了，又变成祷告了，直接跟神讲。我们知道这篇祷告的题目是伸张公义的祷告吗？到了这里最后一节，伸张公义的祷告扩展到了神的百姓，就百姓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被陷害的，被那些口蜜福建的人陷害的，他要为他们也祷告。这里面有四个字，一个是拯救，一个是赐福，一个是牧养，一个是扶持，一环扣一环。好，类似什么呢？类似出埃及和走旷野的故事。好，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，然后赐福给他们。生命记28章嘛，你只要听神的话，神就给你那么多的福。然后呢，牧养他们。之前讲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扶持是什么意思呢？扶持呢，英文是 carry them forever。carry 是什么意思呢？抱着他们，扛着他们，经过危险之地。请一位读一下以赛亚书40章11节，另一位读一下46章3到4节。
以赛亚书40章11节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
谢谢，下一位。
雅各家、以色列家，一切圣女的要听我言，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。
感谢主，你看到没有，弟兄姊妹哈，神把他的百姓像羊一样抱在里头。记住啊，这里抱的不光是小羊，他说直到年老发白，他也怀揣。年纪大的人生照样可以遇到危险的时候把你抱起来，经过危险之地啊。那么最后为什么9节要讲到他的百姓呢？这里要强调的是说，大卫是神百姓中的一员，他不能独自的做一个王，他是做百姓的王，正好对比他不是恶人中的一员。他告诉我们，今天基督徒你也是教会中的一员，你对这个教会也有责任。传道人就更是这样了，所以我底下有个应用哈，王为神的百姓祷告和祝福，传道人呢也当为教会弟兄姊妹祷告和祝福。好，最后应用呢，第4点就是求神伸张公义，与爱仇敌不矛盾。好，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，就寡妇求不义的官嘛，他说神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那么有人说呢，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为敌人父啊赦免他们吗？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吗？我们不是应该这样祷告吗？对，你觉得神可以平白无故的赦免他们吗？除非他们悔改，否则一定会受审判。下一点，不要在恶人的罪上有份，否则有一天神审判他们也把你捎带上。另外呢，当神似乎沉默的时候，继续祷告，不要灰心，就和那个寡妇求不义的官一样。另外呢，以真诚保持教会的合一，不做心口不一的人。好的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